家好，我是偶姨，
我是粉圆，欢迎来到头脑加点料，
给你最实用的商业大小事。
欢迎收听第四季节目的第二集。Hello， 大家好，我是偶姨 Irene，
我是粉圆。
今天呢，我们要来再请粉圆分享一下，整个总体经济的第二个 part 这样子。那稍微 recap 一下上一集，就是上一集分享到说总经未来一定会是众人讨论的目光焦点，然后所以才会有上一集的总经分析。那接下来也是要分享对总体经济影响非常大的几个近期发生的事情。好，那我们就请粉圆来跟大家分享。
好，上一集我们谈到就是总经的一些特性嘛，跟他可能未来扮演的一个角色。那这一集我想延续上一集的话题，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觉得总经未来的另外一个蛮重要的功能。因为大家可能之后这个总经不再会 focus 在可能像是利率啊，或是汇率啊，或是各国的通膨啊这些比较基本的数据上面。那它有另外的功能是什么呢？其实我觉得呢，就是会去发现各国或是各我们讲的各区域的这些未爆弹，或者我们叫做灰犀牛，就是它有一些各国一定会有一些突发的事件，这些事件足以影响到全世界各地的经济。因为其实过去大家知道我们经济是所谓的全球化已经可能一二十年了，所以变成说大家的资源，特别是资本，简单说就是钱啊，钱呢在过去一二十年来说流通的更加的快速，而且更加的广泛。那因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其实钱这种我所谓的大资本，其实都是所谓的聪明钱。聪明钱有一个想法，就是它会去避险。比如说美国经济不好，那钱就会跑去什么？比如说跑去中国。那如果中国经济不好，可能跑来台湾。所以其实资本的流动呢是非常快速，而且它可以及时的反应。所以这样其实会造成各国的一些未爆弹，或者说各国的突发事件会引领就是资本的比如说流进或流出。所以其实我觉得未来总经大家很关注的一点应该是各国他们可能发生的一些事情，那所导致整个资本流向或者说去影响全球经济的这个动向，也是可以从总经这边做分析的。好，那我们今天就会以中国，因为中国最近的状况其实非常非常的多，那我们就以今天这个中国的状况我们来做一个例子，然后顺便搭配的这个资讯处，就是我在看新闻，我们讲的消息面这些新闻我会怎么样去分析，我有整理了几个步骤，其实可以提供大家来做一些参考。
我想提问，什么是灰犀牛？
灰犀牛其实就是它跟黑天鹅其实是一种对应。黑天鹅就是大家都不知道的时候它突然爆炸爆出来，所以变成说你有点像系统风险，就大家就一起死，而且没有人知道，它是一个非常恐，你也没有办法预防，你很少数人
预料，
对，大部分人是没有办法得知的。那灰犀牛就是说它有一点端倪出来，然后可能新闻也在爆了，然后这个洞可能越来越大，或者是说最后没事，但有可能它洞越来越大，越来越大，演变出一场危机。那这个灰犀牛其实你就可以去，如果比较敏锐的人，他就可以去提早的做应变。当然，你神经比较大条了，你可能到了他爆炸的时候，你才知道，那他也会对你造成很大的伤害。所以我刚才为什么会讲说，总经其实去可以观察一些灰犀牛的事情，就是这样。对，就是你可以看到一些各国的端倪，然后去判断说它对于全球经济有什么样的影响，那可以让我们提早的去因应或者是做应变，这样。好。那我们等一下也会顺带提到说我怎么样去分析这些资讯的，就是我们对于这种消息面而不是所谓的数字面的分析啊，单纯你看到一个新闻你要去怎么样去把它拆解，或者说你要怎么样去找更多的答案，
会很难吗？
其实不会，我就用这个例子来跟大家讲，应该是蛮简单的。
好，
首先呢，我觉得我今天就直接破题好了，就是如果说你面对到看到一个资讯，看到一个新闻消息的话，第一个你一定要产生连结。什么意思呢？就是因为我们 focus 在我们的投资嘛，那投资就是总经的投资，一定是会对你的投资，或是一定是会对你的 钱造成影响，这一类的新闻现阶段来说对我们的分析才会有用嘛。你不会找比如说一个什么车祸消息，然后你想要去分析它，不可能嘛，一定是对于，所以你在面对很多新闻的时候，第一点你要产生连结，就是这个东西到底对我的投资有什么影响，那有产生连结之后呢，我们再来去分析它才会比较有意义。那我们今天挑的新闻就是中国房地产的这个新闻，因为包括之前中国的恒大集团跟最近传出的碧桂园这两个千亿级别的地产商，最近纷纷出现了一些我们讲的流动性危机。那首先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你第一个一定是去看原因，就它到底发生什么事。这个其实你从新闻上应该就可以马上得知了。像是恒大我们就不多说，因为恒大其实已经好久了。那碧桂园是什么状况？碧桂园其实就是最近它有两笔大概金额在2250万美金的这个它的利息它付不出来，所以就被大家认为说哇它是不是资不抵债，或者说它的现金的流动性不够了，所以它没有办法还这个利息给债权人嘛，所以就产生了这个流动性的危机。
资不抵债的意思是债务超过资产了嘛，没有办法拿资产去抵
押，就是你没有
吗？还是不是？
就是 你手上没有流动性资产可以去付这个利息，因为你可能有资产，比如说你是房子，你短期之内也卖不掉，所以你就没有办法去付这个利息。其实这就是流动性的这个问题啦，流动性其实很重要。那你就了解哦，原来这个是这个原因。然后，但是有些这个人就会开始想说，哇，这是那中国经济是不是完蛋了？中国是不是毁灭？或者说碧桂园是不是在倒了？但是如果你再深入再了解一下，你会发现其实这两笔的债券利息啊，目前来说是还没有违约的。它不像恒大已经违约了好几笔了。但以碧桂园的状况来说，它其实是还没有违约的，因为它有一个宽限期。而且你可以去仔细的再去稍微分析一下，碧桂园它是一个千亿级别的地产商，那这两笔的整个金额大概是2000多万美元。这个对于一个这么大的集团来说，其实老实讲这个钱算很小，基本上他只要去找钱或是只要去这个稍微弄一下，其实要付掉这个利息应该是不是那么难的，只是为什么他不付，然后宁愿去拖到这个就是进入到这个宽限期，其实你可以去思考一下其中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就是大家可以多思考一步，而不要去看到说哦，他完了，他付出来，他一定完蛋了。其实不是这样的，因为有一种可能是大家可以去分析说，既然这个钱这么好处理，那他为什么不要赶快处理掉，然后这个新闻就没了嘛？他可以再拖一阵子。但你可以去思考说，那是不是公司可以利用这样的宽限期去跟债权人进行谈判，去尝试，我有点像是债务协商，就是哦，我现在的流动性确实有一些危机，但是呢，我希望可以跟你谈说，哦，这个债务要怎么样后续来处理。
嗯，
因为碧桂园的这个状况，它一定是不止这两笔的债务，它之后大概每个月都会有利息要付我们，然后这样周期性不断这样付，所以其实如果它这一次很可以熬过去的话，下一次可能熬不过去，所以这时候公司派可能就觉得说，那我就用协商的方式。我早一点来跟这些债权人协商，对于我公司未来其实是相对比较好的。对，所以其实你会想到说，好，那碧桂园这件事情其实相对来说没有到那么严重。第二个是可以去了解碧桂园的背景是什么。其实相对于恒大来说，碧桂园其实算是一个模范生。你可以去看一下它的财务结构，绝对是比恒大健康太多了。这样的情况下，碧桂园产生流动性危机，当然它一定是受到大环境的影响，但整体来说，它的我们讲资质不会太差的情况下，所造成的这个伤害相对来说可能不会那么大，或是不会那么容易的去我们讲就倒闭。对，这是我们可以去了解一下，稍微这个历史调查一下。即使你很不喜欢看这些资讯，但是如果你从它背后的一些东西去看的话，你会稍微有一些体悟说，那整体的状况可能相对来说跟恒大就不太一样。 这是我们可以去做分析的。再来第二点是我们要分析什么，因为他们是地产商，那地产商跟经济有什么关系？很多人第一直觉就是啊，地产商就是跟土地嘛、房子嘛、建物啊，这些跟经济有很重大的这个影响啊，不用多说了。但我觉得这样的有点太过于表面了，他就觉得说哦，对对，跟金融有相关，就这样没了。那我们会去，就我来说，我会去多了解的是中国整体经济跟房地产到底有什么相关？为什么要研究这个问题？因为你研究这个问题，你才知道当中国的房地产出问题的时候，对于中国的伤害到底有多大。你不能只是说哦，中国对房地产对于经济很重要，到底多重要？每个国家其实状况都不一样，美国的状况跟台湾的状况跟中国的状况都不一样。那你要怎么样去了解这个伤害会对于中国的严重程度呢？你就必须要从回头去看一下中国的经济发展历史。那这个大家可能就要稍微去 Google 一下，去查一下这个过往。那你查一下，你大概就会知道说中国当时候的经济是怎么起来的。其实有很大一部分是因为什么？其实大部分的未开就是大家经济要起飞，也很重要的就是政府他们会大量的投资嘛。比如说中国为什么分为造镇，造一个新镇，去大量的投资在基础建设上面。
哦，你说造一个城市的意思？
造一个城市，
造镇，
对，我们就要他一定要先有房地的规划嘛，你才可以吸引人口。就是你如果用比较这个人工的方式要去让经济发展起来，你一定是政府先把房子
造
着，然后对，然后吸引人进来，然后这个经济才会开始循环。所以你会发现，其实中国为什么 GDP 长久以来的成长性，或者是它怎么那么高，其实很大一部分是因为政府的投资非常的多。那中国经济当然很成功的发展起来了嘛，但你会发现，中国经济的主轴其实就是房地产，再加上投资。你会发现过往为什么经济那么蓬勃，为什么房地产飙那么凶，除了政府投资之外，其实人民也在炒房啊。其实就跟台湾的40-50年代经济起飞就是差不多意思啊，大家就是有钱炒股炒房嘛，把这些资产的价格炒高，大家就好像有钱，或者说经济发展看起来就非常好。对，其实中国可能10年前的状况其实就是这样。所以你会发现，哇，那中国整体的这个经济是仰赖着房地产，那你就会知道说，那碧桂园或者说恒大这次事件，其实它隐含的危机其实是蛮大的。因为房地产一旦泡沫化，那造成对于中国经济的打击是非常非常显著的。那另外一个可以观察的指标是，大家记不记得在去年的时候，去年 年底吧，中国开放了，也就是说它不再宣布清零的那个时候，大家就预期说，哇，经济一定会有大幅度的反弹，因为中国
的复苏的意思
，对，就是哇，什么消费性的产品啊，跟观光旅游业啊，应该都会有显著的复苏，毕竟一个大国重新再开放给大家，但你会发现，其实到今年，整体中国的不管是销售或是投资，全部的指标跟经济成长都不如预期，大家就觉得哇，跌破眼镜，原本可以仰赖中国的，就发现经济不好，中国经济不行。那为什么？你回头再去看，其实它的经济疲软的主因又回到了房地产，因为房地产疲软，所以导致整个中国经济不好。那这时候，如果你有这两点的分析的话，你就知道说，其实中国经济高度的跟房地产是，高度相关。也就是你可以说，房地产是中国经济的重要的推手，因为你看，房地产一疲软，整个中国的消费跟投资也就跟着下来了。所以，其实基于这两点，你就会知道说，这次的事件其实老实讲非同小可了。对，所以你就知道说这个事情的严重性。再来呢，在你知道这些消息之后，接下来我会去处理一些过多的杂讯。什么杂讯呢？就是有一些很恐怖的标题啊，他就开始给你吹什么，哇，这会不会是中国版的雷曼兄弟？你一定很常看到这种标题，或者说啊，中国要倒退30年，倒退40年。
你分享这个会不会惹到这些媒体？
但他们真的是这样写的。我就看，就是如果你只看标题，你就会觉得完了，一个千亿级别的房地产商倒掉之后，引发了雷曼兄弟，看起来好像蛮合理的嘛，对不对？
对，
当时候你隐隐约约雷曼兄弟好像相同的情况，但如果你再深入去，就是当我们要过滤掉这些杂讯的时候呢，你就要去开始一样做一些分析跟讨论。这两个，因为大家知道雷曼兄弟当时引发的危机是，就是引发了金融危机啦。那中国会不会引发全世界的金融危机？如果你去分析的话，你大概率会知道说应该不太可能。为什么？首先呢，雷曼兄弟它是一个大投行，它有很多资金，没错。当时候雷曼兄弟发生是为什么发生？是因为他把很多一些烂商品，或者说把一些这个房贷啊，把它包装成很多的商品，我们讲的衍生性商品，一层包一层，然后里面是烂的商品，就是那些信用不良的一些贷款，包来包去，包来包去，一层包一层。接着他怎么做呢？他就把这个东西卖给下面一层又一层，可能投行卖给银行，银行卖给谁，然后银行就开始推销，推销把推销给一般的投资人，所以其实越滚越大，这个商品的投资人是遍及到全世界各地的。所以当时为什么引发金融危机，是因为这个烂商品已经卖到世界各地了。所以当这个烂商品从内而外炸开的时候，其实一波一波一波直接炸到全世界的经济垮掉，当时的金融危机是这样发生的。那你回过头来看一下中国这一次的房地产商的危机，你会发现其实第一个，他们有商品性质的东西扩散到全世界吗？
没有，
其实没有。那你说它造成的影响会扩及到全世界吗？
不至于，
也不至于，因为它其实就是中国内部的房产泡沫，当然它破掉之后，它的经济就会扩散到全世界，没错，但是它不会直接一波毁掉全世界，因为这毕竟还是中国内部经济上的一些，我们讲的一些根深蒂固的一些不健康的状态所导致的。所以你要跟雷曼兄弟相比，当然你说有没有可能，其实还是有可能，但我认为几率不高。所以大家不用就再去一直讲说，哦，雷曼兄弟哇，这时候去跟那时候做比拟，我觉得倒是不至于啦。所以我开始要过滤掉一些可能是因为媒体为了骗点阅的一些不太好的一些形容词，因为这些东西其实会让你的心态，比如说你在投资的时候，你会有恐慌的情绪，就是当您一恐慌或是你心态一不稳，你没有去做查证的时候呢，你其实会往往做出一些不理性的行为，这就是投资过程当中比较忌讳的一点。所以其实你在分析一件事情的时候，你除了分析它的原因，它的一些历史过往之外，你还要过滤掉杂讯，你要知道说什么东西是假的，什么东西是真的。好，那这个是我觉得我们在面对这件事情的时候可以去因应的点。那接下来呢，还有一个东西我觉得反而是更严重的，只是大家讨论反而更少，也就是另外一个东西叫做中植系。中植系是什么呢？就是中国应该说中国自己的一个，我们讲的一个集团好了啊，它其实就是一个我们讲的地下银行的概念。因为大家知道银行就是钱很多嘛，大家有存款，大家有这个想要投资理财，所以把钱丢给银行，那它就有点像是民间银行的概念，它是一个很大型的一个，我们其实它就是一个投行啦，它旗下的产业或是所谓的公司非常非常的多，我们叫中植系集团。那它可能有一些其他主要的商务，就是像是资产管理，大家把钱丢给他，让他去做投资。另外一个就是所谓的借贷，有点像地下钱那种概念，或像中租那种概念，就是有一些信用比较不良的，他可能跟银行借不到钱，他可能向这个中植系借钱。那中植系他给他利，他会借他钱，但利率就比较高的这种概念。所以中植系其实在中国是一个拥有非常非常庞大资产，甚至是以兆元计算的这些，他旗下控有的资产有到这么多。那这个东西为什么可怕？其实我们刚才讲的房地产，你在去看中植系的这个新闻的时候，你可能不会把他跟这个 恒大或是碧桂园绑在一起看，你可能就是两个，两个不同的事件。但你再去深挖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两个其实是一样的东西，一样的事件。为什么？因为大家知道房地产商它是所谓的重资本，什么意思呢？
你要网络创业就是轻资本，
对，
投入的那个固定成本
资金其实是比较低的啊。但房地产当然就是重资本，就投入很多。为什么？他要买地嘛，他在卖房子之前他一定要先买地，买地之后他要干嘛？他要盖房子嘛。那盖房子要有原料，有什么工人薪资吧，盖起来之后他才可以卖嘛，卖才可以大家跟大家收钱嘛。所以他其实变成说前期他要去借款，因为不会有一家公司有这么有钱嘛，他是直接掏出几十亿去买开始盖，这样不太可能。所以这些这个房地产商啊，他一定会跟谁借钱？跟银行借钱嘛。那这时候就会牵扯到银行的这个债的问题。再第二个是什么？当你是一个初期的开发商，或者说你的资产背后的资产相对来说没有那么雄厚的时候，其实银行不会借你那么多钱，或者说银行给你的利率不会很好，那你就会跟谁借钱？你就跟中植系旗下的一些金融借贷平台去做借钱。
中植系是什么？
中植系就是他们的一个名称，有点像是一个投行的名字的感觉。中植系集团，因为它其实是非常大的啦，它有资产，对啊，它有下面有可能有好几十间的上市公司，遍及了能源、地产，甚至金融商品等等不一样的一些借贷的公司，
其中一个财阀派系。
对，其实你就把它想象就是投行的意思嘛，它其实就是投行，只是它控有的公司非常多。好，那我们回过头来讲，那这些房地产开发商就会找什么？中植系旗下的一些公司借贷，那借贷的钱当然非常多，因为开发房地产有非常非常多钱。所以你就会发现这两件事情就连接在一起了。为什么？因为当这些房地产商出现了债务问题，他出现了呆账、坏账，他还不起钱来的话，他会打到谁？第一个银行嘛，银行坏账一堆，收不到钱，银行就会受影响。银行就代表整个金融体系，所以房地产就影响到金融体系。再来呢，房地产商垮掉之后，它就会打到中植系这种民间的银行。那民间银行因为控有大量的散户，我们讲一般人的资产，所以一般人的资产可能会受到波及，
它流动性受影响嘛，然后大家又会恐慌，可能就会挤兑。
对，其实对于银行来说是这样啦，但对于中植系不太有挤兑的问题，因为你不是银行，你不是把它放在那边储蓄，你是放在那边让它做资产的投资，那投资有赚有赔吗？赔掉了算，你也不能去跟他说什么嘛。对，其实就很像这样概念。所以其实你把这整串绑在一起，你会发现中植系才是最大的那个微爆弹，因为它一爆的话，它其实是把中国一半的金融体系给炸了，然后加上房地产影响到银行，又炸另外一半。比如说中国的这个国营啊，就是国家管理的这些银行，如果又炸掉的话，那其实金融体系就垮了一半。所以对于中植系来说，这个其实是大家比较要特别关注的点。因为中植系旗下的这个中融信托啊，其实也被大家爆料说，哇，这家公司陷入了流动性危机。因为中融信托其实是中植系最核心的一个这个点，核心的公司啊，它其实对于这个它下面的四大的财富公司都是影响非常深，就是他们会交互控股啊，持股是交错，所以大家其实如果一家爆掉的话，其实很多都会因此受到牵连，所以中融信托其实踩了非常非常多的雷啊，包括很大。如果这样的状况下持续下去，不断的房地产商倒闭破产，资金陷入流动性问题，那它背后的这些我们讲的债权人呐、这个中植系也会受到影响。那因为中植系我们刚才讲的交叉持股嘛，它如果在它的金融领域这一块，或者说资产管理这一块的公司受到波及，它其他多角化涉略的一些领域，比如说它可能有投资新能源啊、新科技啊，甚至在教育啊，甚至什么矿产开发啊、 其实都有可能受到波及。所以如果说这样的话，其实就变成是从我们讲的房地产一直影响到金融，金融又会影响到其他的产业链。那对于这个消息，大家对于中国整体的经济来说就不是一个非常好的状况。所以你就会发现其实这个东西是串在一起的。那你也要知道说这件事情它最严重状况会是到什么样的程度。我们刚才讲，如果说从房地产一直到中植系的话，其实它会让中国的经济倒退30年倒不至于啦，至少10年可能爬不起来，也有可能。对，所以这件事情严重性其实蛮重大，但我不一定说它一定会垮掉，因为毕竟还有中国政府的力量在支持嘛。
那我想问，像我们一般投资人的话，要怎么去？就例如有这个警讯，可能像是你的话，可能会去怎么应对？
应该说，
中国大盘的一些投资就要去 分散风险。
应该说，我觉得这个东西可能是会跟我第三步讲的东西会比较相关。也就是说，当你今天分析完之后，就我们刚才就是哇，过去十几二十分钟这样分析完之后呢，你就会形成一个所谓的预期心理。
嗯，
你会预期到说，对于金融市场的冲击是什么？它冲击的严重性到哪边？那它最有可能到达的这个最低位的状况是什么？因为我们不知道说，中国政府如果出手救的话，是不是会挽回这一切？也有可能。所以你一定要有一个预期心理，是在这个大概的几个状况，你会去想到。那接下来就是你的应变计划。那你的应，就像你要产生你的应变计划是什么？首先我觉得应变计划当然是假设，因为我知道很多人很喜欢投资所谓港股。我是说是不是中概股，因为有一些这个，
为什么你讲港股的时候感觉很用力，
就
港股
或是中国概念股，因为很多中国企业在美国纳斯达克都有上市嘛，比如说阿里巴巴、腾讯啊、滴滴啊，或者是拼多多啊，这些其实都有在美国上市。那近期你说一定会去避掉这些东西，应该说中国这个国家我自己就会去避掉了。为什么？因为这就扯到另外一个话题，就是中国的不透明性
啊。
其实我自己觉得
资讯相对上也不是那么透明。
刚才讲那一串危机再加上中国的资讯真的非常不透明，刚才讲的中植系啊是一个资料非常少，他们大家也不喜欢曝光啊，没有人知道他们背后到底是怎么运作，或者说他们的牵扯的牵连度到底有多广。所以其实在这种资讯高度不透明的状况下，一定是避开所有中概股的相关的一些我们讲的投资标的，这是肯定的。那甚至连港股相关的我觉得都应该要先避开。当然中国如果垮掉，其实大家就一起垮掉了，但是这个中概股一定是受伤最深的。不要说你是阿里巴巴是科技类，跟我一点可能房地产跟我一点相关性都没有，或者说做电动车的跟这个一点相关性都没有，但是中国概念股一定会一起下杀。所以其实我觉得避开中国跟港股会是一个好的选择。如果对于投资上不是很熟的朋友，我觉得一定是先避开是。对，当然我们讲的这是你一开始的应变计划，你还要有预期心理，是整体的经济有可能因为中国再次往下探底。大家不要以为说哦，今年上半年度好像这个美股飙已经翻倍了嘛，有可能会创新，还没创新高，有可能会创新高嘛。你会觉得说好像牛市回来了，但是你也不要忘记，现在还是一个高利的时代，而且还有一个未爆弹。所以其实它还是有可能，经济还是有可能探底，因为很多经济指标都会显示经济还是有可能衰退，特别是搭上中国这一波的话，可能会有大衰退。所以其实你自己要有一个预期心理，是经济有可能再度探底。
嗯，
那探底的话，你要怎么做？其实这又是这个心理会产生这个计划。如果经济再度探底，你会怎么做？那对我来说，其实很简单，你当然是要去留着现金，
加码投资。
对，就是对于一些好的资产，你是要有所准备，就是它有可能在更低。对，这就是你的应变计划。那回来讲到我们中国吧，每个人的应变计划其实不一样。为什么我这样说？因为其实有非常多人准备抄底中国的概念股，也是有这种人。 就是如果你分析完之后，你就觉得哇太棒了，中国要垮掉，那我准备抄底，这也是 OK 的。其实我不会认为说这不行，因为这就是你想法所做出来的选择，你决定去拼这一波，或是你决定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时机点，而你产生这样的行动，我觉得都是很 OK。但是前提是什么？你要有前面的分析，你不可以只看着哦，看这个，那我觉得进去抄底，然后你越抄越低，你就是你没有那个预期心理，经济可能在下头，你就进去了，那就会造成你赔钱。我觉得这就是大家。一定要有个流程，
了解。
你要知道说你的预期心理产生了几条路可能会发生的状况，那你每一条路都要有自己的应变措施。比如说什么样情况你会进去抄底，什么样情况你应该要全盘的去避开。对，我觉得这是一个大家可以参考的一个做法。
了解。
那最后一点就是，当你有这样的应变措施已经出来之后，你还要最后还要再做一件事情是什么？就是持续的追踪跟关注。大家千万不要看完新闻做完二三十分钟
分析，然后就再也不听，
然后这件事情就好像没发生过一样，然后到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之后你会来不及。对，你的心态会遭受打击，就是你前面那些分析其实都没用，因为你根本不记得。那或者是说事情可能在一两个月后有了变化，比如说中国政府出手救啊，整个经济反转上来，你又没跟到，也是有可能的。所以当这件事情是一个你值得关注的事情的时候，当你做完整体的分析之后，记得一定要持续的去追踪跟关注，因为所有市场都是动态的，它是随时都会在变的，所以你一定你的这些分析心理跟计划都要随着这个市场变而变，你才比较能够去，我们讲的、啊、就是简单来说，就是掌握趋势啊。掌握趋势听起来很简单，但其实实际上是蛮难的，因为趋势的变化其实是大家就往往猜想不到的。好，这就是大家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在面对某一些消息面，就是单纯的新闻面的时候，我会怎么样去分析这些新闻。然后我要去怎么样去做出我自己的分析跟总结，对，然后去让我自己的投资方面尽可能的去符合我预期的方向去走，应该这么说，不求大的暴利，只求
稳健获利，好像什么基金广告。好啦，那这一集结束之前呢，我想要来分享一下过去几集的一些留言跟回馈。其实我们中间有一点点断更，所以呢希望听众可以慢慢回来，然后持续给我们更多的回馈。那我想分享的是6月28播出的那一集职业特辑2，粉圆偶仪分享跨领域转职金融和电商都用得到的可转移能力。那有两则留言，一则是 Maddie回馈说这集很棒，以及 Sandy Lee 分享说职涯本身职场本身就是个挑战，但我喜欢当躺平族。你有什么话要说吗？
可以啊，可以躺啊，
我也觉得可以 躺,
可以躺、啊、
但重点是就是躺也有躺的舒服跟
有躺的方式。
对
对，
那我觉得就是因为可转移能力还是很重要，不管怎么说，不管你有没有当躺平族，因为有的时候世界变化很大，有的时候你想躺，公司不给你地方躺了，但是如果你有可转移能力的话，永远都可以找得到地方躺。好，那头脑加点料，今天就到这里，每周三晚上8:30会更新，欢迎订阅追踪，为你的财库加点好料。各位未来的富一代，我们下周见，拜拜。